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Royal Commission 的这个调查报告有很多的内容都还是比较公正的，但是对于贷款行业这一个领域本身呢，它这个调研和它的这个分析呢，我们觉得是它很有偏颇的，就是并不是特别公正，或者并不是特别完全了解这个社会这个行业的内部的工作流程和它存在的意义的。
你觉得具体哪些地方是有偏颇的？
比如说，其实如果要是mortgage broker 就是贷款经纪师从银行获取这个贷款佣金的话呢？会对客人的利益产生影响，但是其实这个情况并不属实，因为我作为一个工作十年的一个 broker 来说的话呢，虽然我们是从银行那边获取佣金，但这是因为我们作为我们这个角色，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作为银行的销售人员或者销售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说我们等于是从这个 supplier 那边去拿到我们应该得到的佣金，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公正和合理的。而这个佣金本身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对于客人的判断和服务怎么样会对他造成不利，或者说对他造成不利的因素，就是因为我们不管其实从哪个银行获得佣金，所有佣金的数额其实本身是大差不差，是差不多的。它并不是说某一家银行给的特别高，某一家银行给的特别低。那如果要是出现这种 payment conflict 的话，那可能会产生我们为了获得高的佣金，然后去向客人推荐一个并不符合他的产品。那现在这个情况看来的话，其实并不存在，因为我们不管是帮客人申请到 A 银行、B 银行或者 C 银行，那么我们获得的佣金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并不产生任何影响。相反，因为我们是独立于银行存在，我们并不是银行的附属品，也就是说不给我们付任何的底薪，这个 salary base payment 我们并没有，所以我们其实并不会为了银行的喜好而向客人推荐任何的产品，反而会更加关注客户的喜好和客户的需求，以他们的出发点为我们的基准点来做任何一个贷款申请，因为这样的话客人才能够提高对我们的满意度。那当客户对我们提高满意度了以后，我们才会有这个 return client， 才会有回头客，那我们的这个 business 才可以得以延续。
方不方便透露一下现在贷款行业的一般提成是在一个什么区间范围内？你是不是会觉得这个行业的收入会比一些其他金融咨询行业赚的要更多一点？
首先目前我们的 commission 分成两个 part， 一个 part 叫做 upfront commission，一个 part 叫做 trial commission。 那么 upfront commission 一般来说是在0.6%左右，0.6%，有的个别银行会给到0.65%。那么这是我们一次性的一笔的提成。然后我们的 trial commission 一般是按年计算的，那么这个年的commission 的 ratio 呢，一般来说是0.15%-0.25%之间。那这个0.15%-0.25%并不是说有的银行给的高，有的银行给的低，而是通过这个客户的贷款在银行的持续的时间长短有所递增，比如说第一年是0.15%，第二年是0.15%，第三年可能是0.2%，第四年可能是0.25%，也就是说银行确实是会付给我们一笔 trial commission， 根据银行根据客户的和这个贷款的忠诚度逐级提高，最高是0.25%封顶。
我知道这个报告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后期的 trial commission 貌似是不太满意，他们是觉得这个贷款经纪在前期提供了咨询的服务，那么可能这个后期的持续的收费就不应该再收。你对这个报告这一点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 Royal Commission 的 committee 委员们应该可以自己使用一次 mortgage broker，然后也去一次银行做一次叫做 post settlement service， 就在这个贷款 settle 以后去银行咨询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获得 trial commission 并不是白白获取这笔费用，而是在客人的贷款 settle 以后，我们还必须或者需要对客人提供一个长时间的周期性的一个服务 和这个提供一个服务和他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来进行的。比如说一个客人想从 variable rate 变成 fixed rate， 那像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呢，客人如果要是去找我们，找银行或者找我们，其实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而银行一般来说 prefer 客人来找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的客人。
OK， 那么皇家委员会他建议的这个顾问的费用，就是说他建议不是以佣金的形式，就是以跟这个金融行业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的形式，比如说就是付这个顾问的费用。你觉得如果是用这种方法的话，是不是足以支撑贷款行业？那么同时如果像贷款经纪没有办法从银行获取佣金的话，从申请贷款者那边付多少的咨询费用是能够足以支撑这个行业的？
咱们先说第二个问题，就是无论这个费用多少，我觉得这个对于客户来讲都是不合理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去 branch 银行的 branch 去申请贷款的时候是没有这笔费用的。所以这个其实说句实在话，这笔所谓的服务的费用可以说是用咱们中国一句成语叫做纸上谈兵，就是太想当然。因为对于任何一位客户，你是一个自由人，我是一个自由人，当你有贷款需求的时候，然后一个 mortgage broker 需要向你收取2000块3000块的服务费，而你去银行可以不用去支付这笔服务费，你会去做哪个动作？你一定去银行直接申请，因为你要节约你的开销，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如果要是谈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费用到底是收的高还是低，多少合适啊，我可以说零最合适。而且说回到你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像其他的 financial service 服务的形式来向客人收取服务费的话，我觉得这本身也并不是特别妥当。因为你像 mortgage broker， 我们现在目前是找银行收取佣金，其他任何一个行业，只要凡是涉及到跟销售和客服相关的，都是由 supplier 来提供佣金的支付，并不是由客人本身。
我们也知道这个贷款行业在网上发出了一个在这个网站 change.org 上面发出了一个主要的诉求，就是说希望政府不采纳皇家委员会的这个建议。你觉得如果是政府不采纳这样的建议，做出了一些调整，那什么样的调整是贷款行业的人士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大，因为你纵观过去两年以来贷款行业的这个进展和这个行业本身产生的混乱，你可以发现其实贷款行业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在两年多前的时候呢，银行和这个 ASIC 还有皇家委员会发现贷款行业本身确实是出现了一些舞弊和不正当的行为。那这些行为在过去两年之内已经用大力的政策限制还有银行的审批，已经就是产生了一定良好的效果，已经开始把这个行业慢慢的肃清，让它慢慢变得透明透彻出来。那么如果要是在两年前，那我们在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贷款本身它的审批，最终的审批者，最终的批复者并不是 mortgage broker 本身，而是银行。对于 mortgage broker 行业的整顿或者说修改来讲的话，它更应该去关注银行这方面对于客人和 mortgage broker 包括他们自己branch lender 和 lending manager 的这种审核和审批。对于资质，有个 commission 可以建议mortgage broker 需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需要有一定的mentor program，需要有一定的 compliance program， 那这种监管是可以继续变严，或者变得比较更加切合实际，切合这个真实的这个行为。那么对于 mortgage broker 的收入本身，我觉得它不应该有做任何的修改。原因很简单，提到你刚才有提到过的一个小问题，就是你认为，我认为 mortgage broker 这个行业的收入 financial service 这个领域里面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你可以看到所有的financial 相关的 service fees 或者说是 commission 来讲的话， mortgage broker 不算高的啊，真心不算高。你可以对比一下那些 funds manager， 你可以对比一下 stock manager、 stock broker， 那这些行业比我们的 commission 它的 ratio 和它的这个比例要高的很多，高好几倍。
专业的要求上面，这个 mortgage broker 的这个入门的门槛跟这些金融机构是一样的吗？
目前还不是，所以刚才我有提到可以相应的提高，比如说对于学位的提高，对于学术上的一些提高，比如说对于 membership 的一些要求的提高，比如说对于这个日常工作当中每一个 quarter 我们要做的 compliance review 的这个要求标准的提高。
那我们提到这个皇家委员会最关注的一个这个利益群体啊，就是买房者。那么这份报告发出之后，你觉得未来会给买房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不是会增加他们贷款的难度？还是会说他们之后的贷款会更加便宜呢？ 会不会？
理论上来讲，他们的目的我可以猜测得出来。Royal Commission 的目的是想让买房者获得更大的利润，但是其实现实情况来讲，他们不但不会获得更大的利润，反而会增加贷款的难度和提高他们的成本。举两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位普通的 office worker， 他做一份 PAYG 的工作，做一份正常拿收入的工作，当他有一个贷款需求的时候，最多可以去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对比一下一家两家三家银行的对比的这个贷款的政策是否有相同或者不同，但是他不可能去纵观整个全部市场上五花八门这么多的 lender 所有的产品，他去判断哪一个产品最适合他，或者某一个产品最能够满足他的需求，这是不可能。他至少得需要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才可以，而且是每天下班以后天天看，才可以了解清楚整个行业整个市场目前的 offer 大概是怎么样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